俄羅斯主辦的東方2022聯合年度軍演，9月1日到7日在俄羅斯東部軍區多個訓練場和相關海域舉行。中國、印度和敘利亞等13個國家派出部隊參與演習，演習總兵力超過50,000人，並投入了140架飛機和60艘船艦等5000件的軍事裝備。印度派出一支75人的小型軍事分隊參加軍演，他們包括了各以克軍隊以及來自海軍和空軍的代表。不過印度並未有向俄羅斯派遣海軍或者是空軍的資產。在中國傳媒上，辛德里參加俄羅斯軍演被解讀為美國對印度拉攏的失敗，是印度絕對不肯被美國牽住鼻子走的例子，是令到美國很生氣的舉措。事實上，印度和俄羅斯舉行聯合軍演並非罕見的。2021年9月份，印度曾經前赴俄羅斯參加西方2021軍演，當時中國和巴基斯坦等國家的部隊亦都一起去參演。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研究與外交政策副會長哈什彭特對美國之音說，印度參加俄羅斯軍演有歷史和現實的原因。這位同時是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防務研究系任職的南亞問題專家是這樣說的，他說印度與俄羅斯的關係以印度自身與俄羅斯的利益為基礎，這些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與國防有關的，但亦都與地區安全有關。另一個原因就是印度不希望將俄羅斯完全雙手相讓給中國，因此印度參演有很多的原因，因為這個是俄羅斯召集的。儘管印度與中國目前存在很大的問題，印度還是決定前往參加，因為俄羅斯是邀請印度的國家，而印度不想在這種情況之下令到俄羅斯失望。印度是俄羅斯武器的全球最大買主。根據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的統計，印度軍隊是全球最大的武器進口國家之一。在過去10年裏面，印度從美國購買的武器總價值超過了40億美元，而從俄羅斯購買的軍火總價值則超過了250億美元。從這個比例來看，在2017到2021年期間，印度入口的武器裝備有 46% 都來自俄羅斯， 27% 來自法國， 12% 則來自美國。鑑於對俄羅斯的武器的倚重，彭特認為雖然印度已經在試圖減少對俄羅斯的依賴，印度擱置了與俄羅斯共同生產直升機的計劃，並且在4月份取消了從俄羅斯購買部分直升機的計劃，但是彭特說印度短期內無法去擺脫這樣的依賴，因此印度將會繼續與俄羅斯保持接觸。美國智庫威爾遜中心亞洲事務副主任兼南亞項目高級助理麥克爾庫格曼認為，印度在與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關係密切的同時繼續與俄羅斯軍演，展示出印度極為真實的自主和獨立的外交政策原則，並不會影響到美國和印度的關係。他說，我不認為印度參與這些俄羅斯主辦的演習會影響到與美國的關係，儘管美國顯然對印度繼續將俄羅斯當作安全夥伴感到非常不滿。我想美國意識到這是他沒辦法改變的事情，而且我認為美國將會繼續他最近幾個月以來一直擁抱的政策，這個就是慢慢地去說服印度，從長遠來看，俄羅斯將不會再是印度的可行的安全夥伴。在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印度不單止未有參加美國發起的制裁俄羅斯行動，而且還向俄羅斯購買了大量的煤炭和石油。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近日在被問到怎樣去看待印度參加俄羅斯主辦的軍演時表示，我們美國也意識到有一些國家和俄羅斯等國家建立了 包括安全關係在內的長期關係，而想要改變一國在外交、安全和軍事等領域的行為，不可能即刻做到的。白宮新聞秘書卡林·讓皮埃爾日前都表示，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特別軍事行動之際，美國對於任何國家和俄羅斯一起去演習都是持懷疑態度的。不過當然每一個國家參與國家都會自己做決定。印度陸軍以及印度國防部都對印度參加這次演習低調處理的。印度國防部9月1日表示，一支印度陸軍特遣隊已經抵達演習的地點，將會在未來7日進行聯合演習，包括聯合野戰訓練、戰鬥討論和火力演習。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的彭特指出，俄羅斯和中國越來越密切的關係會令印度在與俄羅斯交往時保持謹慎。他說，印度參加金磚五國、參加上海合作組織的目的就是要希望削弱中國在這些組織中的主導地位，但是烏克蘭戰爭可能會打亂了印度的策略。他說，很明顯，尤其是在烏克蘭之後，俄羅斯將會更加依賴中國，而這種依賴將會導致一系列的後果，而且不會對印度有利，印度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因此印度在與俄羅斯，尤其是在與中國的接觸的時候，就會非常謹慎。他說，印度決定不參加這次演習的海上部分的演習，就是因為印度意識到俄羅斯和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聯合行動將會為印度帶來挑戰。就在俄羅斯軍演開展之前的48小時，印度宣布不參加軍演的海上部分。俄羅斯這次海上演習的地點安排在日俄有爭議的島嶼，日本所稱的北方細島附近，引來了日本方面的強烈不滿。一些分析人士相信，印度這樣的舉措也是對美國和日本擔憂作出的回應。中俄軍隊則已經多次在這個區域進行聯合行動。2021年中俄艦隊穿越津輕海峽，通過大隅海峽進入了東海，圍繞日本列島一周。彭特擔心，隨著俄羅斯與美國和西方的俄關係惡化，他擔心印度在美俄之間左右逢源這樣的做法無以為繼。不過威爾遜中心的庫格曼說，在美俄之間，印度已經顯示出向美國微妙傾斜的跡象。他解釋說，在美印俄三角中，美國和印度一側正在大幅加深。我們看看過去20年，印度繼續顯著增加它從美國入口的武器份額，儘管近幾十年來俄羅斯一直都是印度的主要武器來源，但是印度從俄羅斯購買武器的份額已經是減少緊的了。美國和印度之間的合作基礎更加廣泛，遠遠超出了武器銷售，還涉及到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教育交流、技術合作，和俄羅斯卻沒有那麼多的。因此確實，儘管有人可能會說印度仍然在支持美國和支持俄羅斯之間徘徊，但我認為它在這裡傾斜緊，即微妙地向美國傾斜一些。8月24日，在俄羅斯試圖阻止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發表講話的時候，印度就投票反對俄羅斯的做法。最後安理會15個成員國在俄羅斯一票反對、中國一票棄權的結果下，澤連斯基以視像的方式參與了這次的會議。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的彭德說，從軍演的角度來說，印度和美國以及西方的軍演更加複雜、更有針對性、更頻繁，包括雙邊和多邊的軍演。8月8日到8月29日，美國和印度特種部隊在喜馬拉雅山南邊舉行代號為霹靂2022的聯合作戰演習，演習為期21日。而10月14日到31日，印度和美國將會在印度北阿肯德邦的奧里舉行陸軍準備戰爭演習。聯合軍事演習計劃在北阿肯德邦的高海拔地區奧里舉行重點演習高原山地作戰能力， 各地區距離有爭議的實際控制線不到100公里。兩場軍事演習旨在提升印度和美國軍事上，特別是指揮系統上的互相可操作性。彭德認為，美國在靠近中國邊境的地方舉行聯合演習，就表明印度在中國問題上不再猶豫。他說，我認為這個是一個信號，表明印度在涉及到中國問題時不再猶豫，而且印度會越來越願意與美國合作，來到增強它的能力，利用這些能力發揮優勢，同時亦都會令到那些正在關注這件事的國家知道，印度願意在某個方向上發展夥伴關係，進行軍事接觸，這個方向非常明確。所以在涉及到中國的時候，我認為印度並未有任何模棱兩可。除了雙邊演習之外，印度還參加了一系列美國主導或美國盟友主導的多邊演習。在參加東方2022軍演前夕，印度還曾經參加了美澳主導的七黑2022空中軍演。6月底8月初，印度參加了美國主導的環太軍演，這個其中最重要亦都是最令中國擔心的，可能會是印度在2020年6月加勒曼河谷衝突以來，印度一直積極向美國、印度和澳大利亞靠攏，因為印度的積極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級別有所提升。四方安全對話已經舉行過兩次首腦級別的會談，印度亦都從2020年起邀請澳大利亞加入巴拉馬爾軍演中，讓它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四方安全對話成員國軍事交流的平台。印度和日本以及澳大利亞的關係都很密切的，印度和這兩個國家都有防長和外長的二加二對話機制。9月8日，日本和印度還將在東京舉行第二次二加二會談。威爾遜中心的庫格曼說，在美中之間，美國是戰略夥伴，而中國是戰略對手。他說，雖然印度不願意成為美國的正式軍事盟友，也不能夠算是100%在美國的陣營中，雖然印度和中國仍然進行貿易，仍然在一些國際組織中合作，但是與中國相比，印度嚴重地向美國傾斜。自加勒曼河谷衝突以來，中印已經舉行過16輪的軍長級會談，但到目前為止還未有能夠找到雙方都能夠接受的方案。自8月中旬以來，雙方又發生了最新一次的外交風波。8月中旬，中國考察船遠望5號訪問並停靠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安全分析人士認為，遠望5號是中國最先進的太空監測船隻之一，用來監控衛星、火箭和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印度表示擔憂，而北京則暗批新德里無理干涉。上個週末事態又有新的發展，印度駐斯里蘭卡高級專員公署首度指控北京讓台海軍事化。印度外交部長蘇傑森8月29日在一場活動演講上稱，印中關係始終取決於邊界狀態。印度官方亦都多次提到，除非中國認真對待邊界問題，否則與中國的關係不會正常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